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来查考列王记下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下的第八章。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列王记下的八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八章一节起。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的人的仆人基哈西说，愿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这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薛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士革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破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也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薛拿着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南第五年，犹大王的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避，各回各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墓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那位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战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也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来思想，来明白神的心意啊！愿神的话语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光明当中，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我们一开始看见这个书念的妇人听从先知以利沙对他说的话啊，让他离开以色列地。那么因为在以色列地会有7年的这个饥荒啊，这个饥荒的时间是非常长，7年啊。我们知道当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地不过是就是干旱饥荒3年，那么在以利沙这个年代就是7年。然后这个妇人去到哪里去了呢？去了外邦人的地方，非利士人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就会在想，在这个所谓神的选民的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却是常常有饥荒啊。在以利亚先知的时候有饥荒，那么在这个以利沙先知这个时候又有饥荒。而相反呢，在所谓外邦人非利士人那里却没有饥荒。比如说这个寡这不是，这是个妇人啊，她的丈夫是老迈，但是呢圣经并没有说她是寡妇哈。那么这个妇人就去到外邦人的地方，相反还没有饥荒。其实这个往往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事实上神常常的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啊。神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像是神所拣选的，就对以色列人好像是特别的偏袒，特别的优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圣经中也常常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很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比如说在这个时候，神常常的让以色列地经历饥荒啊，相反在这个时候呢，外邦人还没有这么多的饥荒。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有重重的管教。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常常很自然的就认为好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神好像就会给我们有优待有偏待啊，所谓就是优越的感。其实这圣经并不是这样教导的，神是公义公平的。在这里呢，以色列地再次的有饥荒，那么先知就告诉这个妇人，让她带着全家要离开啊。我们也特别注意，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饥荒并没有发生，但是这个妇人就非常的相信啊，非常相信以利沙说的话啊，就带着全家就离开了，去到异国他乡啊，7年之后才回归。那么回归之后就发现家里的产业田地全都没有了啊。这其实似乎是看上去顺服了先知的话，但是呢却遭受了损失啊。那么圣经也并没有描述这7年饥荒以色列地到底是 多么的一个惨状，圣经好像在这里没有描述，但是让我们看到的这是七年之后这个妇人回来，家业全部都没有。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神有奇妙的带领啊，这个孩子他家业最后还是归还给他。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那个亚兰王便哈达啊，他手下的这个他所非常信任的这个大将哈薛啊，就刺杀了这个亚兰王，并且篡了他的位。那么哈薛，我们如果还有印象，我们知道哈薛是神特别差派以利亚去高利，让他做亚兰王啊。其实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他居然去高一个外邦人的王，他不是高以色列的王哈、啊，也不是高犹大的王，他是高外邦人的王，高亚兰人的王。那么这个哈薛呢，是被以利亚所高，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当王。那么这个亚兰王呢，便哈达自己生病，然后呢他听说有先知来到他们亚兰人的地方，就是伊丽莎来，他就让哈薛去问他的病能不能好。那么我们刚才从经文中也看到，这个先知也告诉哈薛啊，就你王的病是能好，但是王必定会死。然后我们也看到先知会流眼泪，就是哈薛做王以后会非常残酷的去对待以色列人啊。那么哈薛当时他是非常的觉得自己不配，他说我算什么呢？然后他甚至就是非常贬低自己啊，就说我不过是一个像狗一样啊，我怎么能做这么大的事呢？看上去好像是很谦卑的样子，但是当他回去之后碰到他的王，他那个凶残的一面就表露无遗了啊，就用非常就是这种可怕的行为啊，就是谋害了他的王，然后篡了他王的位啊，就做了亚兰王。那么接下来圣经也记载，这是犹大的犹大国，南国犹大的国的两个王，就父子两人呢、一个就是约兰，一个就是亚哈谢。然后这两个王呢，虽然是犹大国的王，但是呢他们是效法以色列的亚哈王，就像亚哈家族一样啊，去做神所看为恶的事，就是也是去敬拜外邦假神偶像。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圣经就强调，因为他们娶了这个暗利的孙女，就是亚哈的女儿为妻，就是约兰呐、结果这一个妻子事实上就影响他们两代人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父亲和儿子这两代人都去做神看为恶的事，就是效法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家所做的那些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娶了这个亚哈的女儿啊，这个妻子嫁进来以后，就让直接影响到他们两代人。然后以色列国呢，也当然也被神重重的管教，就会我们以后看见以东人就背叛他们哈。然后利拿人也背叛了，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国土越来越缩小，他的势力越来越衰弱。然后约兰打仗的时候也受伤这就是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苏甸的妇人他对神的话语，对以利沙的话，他是非常的信靠的，非常相信那么以利沙就对这个苏甸的妇人就说，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我们就是当以利沙告诉妇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饥荒并没有发生，就眼前没有任何的迹象然后我们知道就这一个妇人他要带领全家人，其实他是很大的一家，然后他还是家业非常富有的，因为他当年曾经就是帮助过以利沙，收留过以利沙嘛，他家庭是很富有。其实这样的家庭呢，要是全家一个大家族要搬家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决心也是非常重的一个任务但是这个妇女她居然就顺服了，而且立刻搬家，而且他们家显然就是她的丈夫是年纪老迈，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妇人，所以呢她没有提出任何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她就当以利沙这么说的时候，她 立刻行动上，他就立刻起身了。所以他心里在眼睛完全没有看见的情况下，他就相信啊，这个先知对于以色列有七年饥荒的这个预言，然后行动上呢，就是立刻的顺服啊，哪怕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家大业大，然后可以说是搬家了以后，他们在这里的产业全部都没有办法去看管了，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就是不顾念他在地上的产业啊，就仅仅为了顺服先知的这个预言啊，行动上呢是立刻的顺服，也没有提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质疑，没有谈任何的条件啊，没有说我们搬走了之后，我这些土地、这些房屋、这些产业怎么办呢？完全都没有啊，立刻就行动。然后离乡七年啊，在异国他乡离乡七年，七年之后回归的时候，看到什么呢？看到房屋产业全都没了啊，这其实是个信心的考验啊，这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那这时候人就会说，那我顺从神的话语却遭遇这样的下场啊，我走的时候啊，还有走之前还有家业富有，回来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他就来到王那里去哀求哀告啊，这本来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事情，就是希望那些抢夺他产业的人能够把产业归还给他，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因为有七年之久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侵占他产业的人呐、啊，土地啊、房产，就侵占他产业、土地、房产的人，怎么可能归还给他？因为七年过去那么久，然后他也是一个，一个弱女子，啊，那么，但是呢，他就跑到王那里去苦苦哀求。然后这时候就发生非常巧合的事情啊，就当他到王那里去哀告的时候呢，这时候。王与神人的仆人，就是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啊，正在那里聊天啊。我们一起看这处经文。啊，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愿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啊，就是以利沙的仆人。这个基哈西呢，其实他是长大麻风了，他因为就是贪爱钱财呀、啊，啊，他追着那个乃曼的仆人去要钱财，啊，结果他回来后啊，先知就责备他，他，但是呢，哎，他在这里呢，他仍然跟王哈、啊、在这里还在传讲以利沙所行的大事，啊，所以呢，他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哎，但是呢，神也使用这样的人。啊，那么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就正好讲到以利沙使那个妇人的儿子复活呀。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就正在这个时候。所以这就是你看圣经用恰巧这个词哈。那么基哈西说啊，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啊。这是他的儿子，这是以利沙所救活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啊奇妙。这后面当然是神的作为了，当然是神的手。你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夫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见到王呢？然后见到王的时候，还那个王还正在听基哈西跟他讲这个妇人的事情啊，就是这么巧啊，就是这么恰巧，这一切就是神的作为。然后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所以真的是不，就是非常非常奇妙，就不仅是他所有的产业可以归还退还，甚至这七年他的土地长出来的出产都要还给他，所以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但是这是我们从那个妇人的眼光来看，看见上帝对这个妇人的保守和看顾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呢，就这件事情发生正好也印证了这个基哈西所说的以利沙所行的这个神迹的真实性啊，正好就验证了。本来这个王可能还半信半疑，怎么会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啊，本来可能还会有半信半疑，但是哎，这个活生生的人就站在他面前，就验证了。那当然啊，这是真正的也是荣耀神的名，不仅仅是那先知得荣耀了，不仅仅是先知得荣耀，最重要是以色列的神得荣耀。所以 两全其美，一个就是这个基哈西神人的仆人所讲的话得到了活生生的印证啊，让这个王啊，就是我无可推诿啊，就是亲眼见到这个小孩子就是从死里复活，站在他眼前。而第二个呢，这个妇人正好也可以得回他所失去的产业，神是看顾这个妇人呢。那这个妇人呢，事实上就跟寡妇也差不多，因为她的丈夫老迈，然后这七年她的丈夫还在不在世很难讲因为她就是因为丈夫老迈，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嘛，然后就有这么多年的饥荒，所以就很有些圣经学者呢就直接就称这个妇人这个时候就是寡妇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看顾她她的所有产业都还给她，并且这么多年的出产还还给她，所以这是神奇妙的带领我们再看这个，回到刚才我们来思想这个妇人的信心。第一个，这个妇人相信神的先知所说的饥荒的预言，在相信的时候，她眼睛是完全没有看到的。然后呢，心里相信，行动上马上就顺服。我们特别也注意到，她这个行动上的顺服是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是承担了非常重大的责任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确实有这么大家子要带领到异国他乡去生活七年，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在这里还有这么多的产业，他全部都要放下但他居然就是这样，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质疑提条件，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七年之后回来，他所面临的相反还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信心上的考验七年之后回来什么都没有了，信心上的考验。但是一切的事情呢，最后其实是神奇妙的这个带领和看顾不仅七年之内他全家人都没有经历饥荒七年之后他不仅产业都还重新归回，并且这七年的出产他都收获，他都没有损失所以这当然圣经用恰巧这个词但是这当然就是神的手奇妙的带领约翰派伯牧师他曾经讲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上帝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千上万的事情，上帝为我们每个人生命做成千上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能发现的意识到的注意到的可能只有个两三件那么这个妇人生命当中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她的丈夫老迈，她还可以有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又重病，然后又这个孩子又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看这个妇人生命中发生很多事情，又有饥荒，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一切事情其实神对她一直都有看顾，一直都有保守但是呢可能人在这身处其中都没有意识到，没有发现这是神对我特别的保守，没有意识到所以约翰派伯就说，上帝在每个人生命中可能做成千上万的事，但是我们往往可能只仅仅能够意识到两三件所以这不管怎么样，这个妇人她对神话语的顺从信靠信靠顺服确实也是最后她也亲眼见证了神对她的看顾和保守第二个我们就看这个哈薛被兴起，哈薛是个恶人非常恶的但是神兴起他他是做亚兰王。那么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神对以利亚说，你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所以哈薛做王其实是出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让先知去高这个哈薛后来哈薛的作为，你看着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当他做王了以后，他多次的去苦待残害攻打以色列人那么就是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那里就记载神让以利亚去高哈薛，那么到了列王记下的八章呢，这个哈薛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再一次来到神的先知，这次就是以利沙了，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其实并不是说质问先知你们不是你的师父以利亚高我做王，我说我现在为什么没有做王不是来质问以利沙的是很巧，就是他出这个便哈达他王的命，让来问他王的病能不能好，当然这个以利沙就认出他是被 以利亚所高的那一个，他是要做王的那一个。然后以利沙呢就再次宣告他必做王，但是这个边宣告啊边流着泪啊，边流着泪。然后那个哈薛就说，为什么啊，我主啊，为什么这样？他说都很谦卑，是不是？他叫以利沙叫我主，很谦卑。然后以利沙就说，你以后会如何如何残害以色列人，如何如何残害我的同胞以色列人。这个哈薛就说，我算什么呢？啊，不过是一条狗，我怎么能做这事？所以从这个时候看，哈薛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其实不用很以后，就第二马上就发现了，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哈。他并不是像他表现出来那么谦卑。那么神兴起了这个恶人啊，这个凶残的人哈薛。那么哈薛呢，就刺杀他的王啊，这个便哈达，自己就是篡位啊，自己自立作王，做了亚兰王。这个便哈达其实对哈薛是非常信任啊，是非常信任。但是啊，哈薛却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啊。王的病是啊。不会死，会被刺杀，会死啊。那么这里看到什么呢？神为什么兴起这么一个凶恶的人呢？那么神就使用这个凶恶的人作为管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工具啊，就好像啊巴比伦一样，就好像尼布甲利撒一样，他是非常凶恶，他是非常残暴啊，他甚至是啊抵挡神的人，但是呢。神依然使用他们，让他们去在那个时代是重重的去管教以色列民啊。所以这个哈薛也是这样，他确实是一个很凶恶的人，但是呢神使用他来完成神的心意，来管教神的百姓啊。那么我们从哈薛他身上呢也可以看见这个罪人的本相啊。哈薛起初呢他是否认自己会作恶的，他说、哦、我不可能做那么凶残的事情啊。但是后来当他得到权势之后，他这个凶残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了。有人就会说，他是不是被这个权力所腐蚀了，好像权力是毒药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一个名著啊，叫那个指环 Rain 是吧，拍成电影《指环王》啊，魔戒，还是魔戒，是不是就那个电影？他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追求那个要找那个东西呢？因为那个东西你用好，就说你用那个东西，你用极大的能力啊，或者是极大的权力，所以大家都在寻找。那么寻找的过程中，有些人就变得非常的邪恶，是不是？啊，有人就变得非常邪恶。有些人就是说，啊，这个哈薛就是因为当他拥有权力之后，他就变得邪恶了。啊，其实并不是当他拥有权力他变得邪恶，只是他拥有权力把他心中的邪恶罪就显露出来。他其实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当他没有这个权力的时候，他可能就压抑啊，或者掩盖隐藏心中的邪恶。他说啊，我很没用啊，我很懦弱啊，我不能做那些事情啊。但是当他拥有权力的时候，他这个心中的罪就显露出来。所以哈薛在这个地方的不是好像所谓的变坏了，不是的，而是他就是这样，只不过他的这个罪性啊显露出来。所以就是有人总是说把这个权力啊，甚至把金钱呐 啊都去怪罪权力，怪罪金钱，好像这些东西就把人变坏了啊。有些人有钱就变坏，有些人有钱就变坏，好像就这个样子啊。其实哈薛其实并不是这样，哈薛他本身他就是罪人的本性啊，只不过他被显露出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以利沙所流出的眼泪啊。所以以利沙明明知道哈薛是要苦待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他明明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宣告你必做亚兰王呢？甚至以利沙讲的那个话似乎还对哈薛是一种鼓励，是不是？哈薛本来说，哎呀，我不会啊，我很没用的，我很懦弱。他本来是这样，结果以利沙说，不是，你一定会做王，似乎好像还在给他打气，还在鼓励他。但是一方面呢，先知还在流泪。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先知这个眼泪啊，当然啊，是对将来以色列人要在哈薛手上受苦啊所流出的这个 为自己的同胞，为神的百姓啊，流出这个同情的眼泪吧，这样说，同情的眼泪。所以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但是就是真正认识神、信靠神，并且知道神的旨意的人，但是呢，并不会让他对别人的痛苦呢，就是没有同情心啊，他并不会成为一个冷漠的人，他不应该成为一个冷漠的人啊，他不能说这反正是神的旨意啊，你受苦啊，你反正是神的旨意啊，而对这些受苦的以色列百姓呢，他却没有一点点同情心，他不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就是有些基督徒啊，就人们称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冷冰冰的，冷冰冰的，就是被拣选的人啊，冷冰冰拣选。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去说这些某些基督徒呢？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口中说，这反正就是神的旨意啊。有些人遭遇苦难，这反正就是神的旨意。然后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对这些苦难当中的人，他却没有啊丝毫的同情，他就说这反正是神。啊，神的心意，神许可它发生，所以这不是一个真正信靠神和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信靠神，因为我们要知道，神他爱他所造的百姓，但是神有时候会管教，但是当神管教的时候，并不表示神不怜悯、神不爱惜，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先知，他一方面知道以色列人被哈薛会重重的残害，他这是出于神，他心里完全的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依然对以色列百姓表达深刻的同情，或者是哀痛。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也不能就用啊，这反正是神的旨意，啊，但是我们就对人的苦难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啊，这其实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啊。那么先知在这里就是他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依然对神的百姓充满了这种怜悯和同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虽然怜悯同情他的百姓，但他并不拦阻神的旨意，他并不拦阻，他甚至从他讲的话当中好像还是在跟哈薛在打气，在鼓气，好像还是这个样子，他并不拦阻。所以他顺从神旨意的这个决心，这个态度超过他个人的感情，超过他个人，他个人是非常难过，非常伤心，为他自己的同胞非常难过，非常伤心，但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去行。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这里流出的眼泪呢，其实当然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说不能说神管教这些以色列人，就说神对以色列人没有怜悯、没有爱，不能这个样子啊。神依然爱惜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后来的经文看见，神不丢弃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啊，让以色列人当中，让这个耶路撒冷总是有光。他并不丢弃，所以他还是爱惜以色列百姓，啊，虽然他管教以色列百姓也是非常的严厉，但是呢，他依然会爱惜他的百姓。所以先知的眼泪也让我们看到，神严厉的管教与神对神百姓的爱啊，并不是矛盾的，啊，是同时存在的。好，啊，我们再来看那个。作恶的犹大王约兰和亚哈谢啊，这是一对父子啊。啊，我们就特别注意，他们是犹大王，他们不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在他之前的王还是不错啊，还是一直还是在持守信仰来敬拜以色列的神。他们并不像那个北国以色列王，北国的以色列王就完全背离了，他们就效法那个耶路伯安呐，自己去敬拜他们的。那些偶像啊，那些牛犊偶像，他们还去敬拜那个就是外邦的假神偶像，就是耶洗别带进来的巴利啊，还有许多外邦偶像。他就是我们还是要非常清楚，就是以色列国已经彻底的离弃神了啊，但是犹大国呢，他们一直还在耶路撒冷，还在守神的给他们的节气，还在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这里呢，犹大王约兰和亚哈谢这两个犹大王，他们却效法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王的样子啊，他们去拜外邦假神偶像。所以呢，神对他们的管教和刑罚就临到他们。 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虽然他们是犹大王，或者虽然他们有神选民的这个身份，但是并不是好像就是一个保障啊，好像就是必然得救或者必然蒙神保守，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依然会在信仰上堕落，依然会悖逆神啊。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圣经中特别还指出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他娶了这个暗利的孙女就是这个亚哈的女儿就是娶了那个犹大王的女儿以色列王的女儿。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让我们以前查经当中没看到，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两国又是兄弟又是骨肉这样联姻，两国之间不要再打来打去了这好像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就是但是这让我们看见，正因为这样的话呢，结果就导致这一对父子他们的信仰越来越堕落。他们没有把这个以色列国嫁过来的这个公主没有把她带领来信靠独一真神，相反他们被亚哈的女儿是带着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偶像去了其实就是有句俗话说得很重要，就是一个妻子非常重要影响三代人好妻子影响三代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这一个妻子确实是让这一对父子都是远离神那么所以呢，当时他们是与以色列联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与世界联姻呢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远离神。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都不在里面。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永远不是一个中立的，世界是与神对立的世界不是一个中立，好像就是一个客观中立存在那里，它可以被改变，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以前就是埃及地那就是与神对立。那么呢，进入到迦南之后呢迦南当地的那些就是以色列民族之外被称为外邦的人他们就是与神对立。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这，我们会看到圣经始终是把世界与神是放在一个对立的角度你要么你就是亲近神，要么你就是亲近世界。你圣经让我们看，你不可能就是你一方面跟这个以色列人一方面跟这个以色列王的女儿去联姻一方面好像你可以继续保持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在这个约兰和亚谢这对父子身上是通通失败了。然后圣经也特别指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去效法亚哈家那样子呢做神所眼看为恶的事呢因为他们娶了这个亚哈的女儿。当然了，我们是爱世界上的人，爱人的灵魂，但是我们并不是爱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分清楚。那么早期的罗马帝国，他们不是400年逼迫教会嘛，逼迫基督徒嘛，他们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恨恶世界恨恶世界，然后他们混淆这个概念。其实基督徒并不是说恨恶谁基督徒是爱世人，就像神爱世人一样但是基督徒呢是恨恶罪，是恨恶罪，而这个世界就像神恨恶罪一样，但这个世界呢是伏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整个世界都是被罪所控制或者笼罩着。那么在约兰和亚哈谢这对父子身上就看见，他们因为与以色列联姻，结果他们就远离神，或者放到我们今天来看呢就是他们试图与世界达成一个妥协结果他们就都远离神。那么但是感谢神神最后圣经也特别让我们看到，就是神不忘记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他总是还是没有灭绝犹大没有灭绝南国，总是让以色列人当中选民当中还是有灯。但是即便如此，就是神还是守约，但是呢人要承担背约的后果 那么神对以色列国的以色列国北国南国的管教啊，在这里就特别是对南国的管教啊，就会被神管教啊。我们也看到约南最后他也是战场的失利，然后越来越多的他本来他的权势啊什么以东人也背叛他啊，这些人都背叛他啊，被神重重的击打。好，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大致内容啊。我们先看到苏念妇人的信心啊，我们也看到神奇妙的对他奇妙的带领和保守啊。我们也看见呢，与苏念的这个妇人对立的苏念妇人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啊，可以说是一个良善忠心的妇人。但是呢，接下来我们看见一个恶人，一个非常凶残诡诈的一个恶人，就是哈薛。那么这个哈薛呢，也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恶人来达到神的他圣洁的目的。那么神圣洁的目的是什么呢？管教神的选民。那么我们也看见呢，就是犹大南国的两个王的失败啊，他们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也特别看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与世界联姻，或者在他们具体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他们与这个以色列的公主去联姻，结果他们没有改变这个王没有改变妻子，结果不仅他被妻子改变，他的孩子也被妻子改变，全部都带到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偶像，像以色列国那个样子。即便如此呢，神还是守约让他们当中常有灯光，但是呢神的管教那些被约的人呢也要承担，也要面对。好，这就是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是否经历过或者看到过就是看上去好像杂乱无章的一些事情发生看上去很不好的一些事情或者混乱的一些事情发生，但是最后全部经历过后发现这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和带领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就像那个苏念的妇人她所经历的又是饥荒又是举家搬迁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到最后发现这一切都有神奇妙的带领。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或者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如果有可以分享。第二个呢，就是先知明明知道哈薛将要当他成为亚兰王之后他将要给以色列人带来极深的苦难，但是现在呢，先知依然流着眼泪去宣告哈薛你要做王那么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会非常的不好，但是还是要这样去做，也不去好像不去抵挡不去改变，还是这样去那么分享我们自己有没有相似的经历我们自己有没有相似经历，就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会带来什么但是还是要这样去做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南国犹大王约南娶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为妻，结果约南呢和儿子亚哈谢两代人都效法亚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列举当今世界列举当今教会与世界联姻的事例，就是加引号加引号联姻的事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就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可以把前面的椅子摆一摆，围成个圈，还是一起可以来分享讨论。
问题讨论第一题，你是否看到过起初看似混乱看似混乱是打引号的，后来却发现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使徒行传，当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信徒被迫四散，但神却借着信徒的四散让福音广为传开我们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上个主日我们的中文主日学校开始，在主日的下午开始了当时了解到只有一个孩子会过来上课，那么有姐妹想到说自己就不用在那里了后来教会又有一个小孩子 陪那个孩子，就是有两个孩子，那么自己仍然打算离开。离开的时候呢，就打算把刘姊妹也带回家。后来这样来来回回的，这样的时候，这样的一个 timing， 这样的一个时机，就发生了像经文上所说的书念的妇人所经历的那个恰巧。那么自己在来来回回这样的跑进跑出的时候，在打算回家的这个车上，就看到一个妈妈在那边，在教会的停车场那里晃来晃去。原来她是带着两个孩子来上中文课，却找不到地方，所以自己刚好就在车上看到了她，就把她带到了上课的这个活动教室。这一切都是神的时间，神的时间总是刚刚好。如果自己当时老老实实的坐在教室里，就不会碰到这个妈妈，也没有办法把她带到上课的地方，所以上一个主日我们有四个孩子来上中文课，这都是神的安排。感谢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同时也是让神大得荣耀，因为神要做他自己的事，神总不误事啊，必定做成。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有一次开车的时候撞车了，那么在修车的时候自己就把圣经拿出来读，有一位女士看到了，就跟自己聊天，原来她也是基督徒。后来第二次自己的车干脆就报废了，那么因为在另外一个城市实习，没有车去那个城市查经，开去那个城市查经。后来在之前修车的地方遇到的那位基督徒姐妹，她就帮自己联系到那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就上下班的时间让住家的家主和这个教会的姐妹帮忙，倒来倒去的就带自己参加了查经。所以这一切看似混乱，就是在撞车修车的过程中看似混乱，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让自己能够查经，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认识神。我们也分享到，在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人生中经历了很多神的作为，但是其实我们会记得，会留意到或者记得的只有很少的几件。那么弟兄自己在90年的时候受洗，当时是研究生刚刚毕业，他想要再回学校念书。那么93年的时候，自己上班的那个公司工作被砍掉了，3月份砍掉的，但是自己所报名念书的是9月份才开学，3月份到9月份期间这么长的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叫该做什么。那么后来4月份决定搬到去念书的城市，正在打包装车的时候，就有一个公司要招人，自己就去面试了一下，结果就通过了，要自己下午上班。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这个公司，就是去上班的这个公司，接触到了激光打印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那么后来自己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方向。上班就是到9月份又回学校念书，那个时候又遇到身份转换没有成功，但是却学习到在这一切的混乱当中学习仰望倚靠神，也看到了教会弟兄姐妹的很多的榜样，还有得到了教会牧师的帮助。以前自己认为人到了65岁就退休享受生活了，但是这位老牧师他都70了还在服侍，那么自己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年纪还在服侍还不退休。老牧师就说，服侍神是一生的工作，不同的年龄可能做的是服侍的工作内容不一样，但是还是要服侍神到底。所以就自己就看到了主里面中心的一个服侍的榜样，给自己属灵的成长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一切的混乱的背后都是神奇妙的安排。我们也有老姐妹分享，就是刚开始看起来是一片混乱，后来看到神的安排和作为。就是自己家乡的教会建堂的时候，那么看到一块地就买了， 后来跑手续的时候跑了很多趟都没有得到批准，建堂的批准，根本就没有希望。后来牧者的家庭就去西安办事，自己本来也要去的，但是呢有一个亲戚他出了一些状况，后来教会给他帮了忙，那个亲戚在那段时间就来到姐妹家里来住。那么因为有亲戚来家里住，那么姐妹就不能去西安，就跟牧者一起去西安了。那么在家里期间就想到还有一个政府部门还没有还可以去问一下，后来就在那段期间就去了那个部门。结果那个政府部门的人就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以危房翻建的名义来办这个建堂的批准。事实上后来证明只有这个方式可以办成。那么亲戚来自己家里住亲戚家出一些状况，教会帮忙，然后亲戚来家里住，这一切本来看起来都是很乱的，很混乱的，导致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西安办事。但是后来按着这样的一个时机以及在这个时机点上面政府部门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办事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结果就跑成了建堂工程的这个批准。所以在这一切上面最后看到神都有他的安排，就借着这个危房翻建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就建成了现在的新堂。所以神都有他的安排和他的美意。我们也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一直又看到雅各全家的在埃及的大团圆，就是所有的这一切过程有各种曲折的混乱的故事。那么后来当兄弟相认的时候，约瑟当然也把雅各他的父亲雅各还有他全家都接到了埃及。约瑟对此他的结论是说，这不是说仅仅是弟兄他的兄弟把他卖到埃及，他希望兄弟不要为此自责，因为是神把约瑟差到埃及去，让他先去埃及为他们全家做预备。因为当时全地还有五年的大饥荒，如果他们留在迦南地全家都要挨饿。那么神为了保守他的子民，特意差派约瑟去到被卖到埃及。这一切被卖到埃及为奴的这个过程看似混乱，其实是神为以色列全家开出路，做美好的预备。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先知明知哈薛将要给以色列人带来苦难，现在仍然流泪宣告哈薛作王。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请分享自己相似的经历，为什么？我们分享到就是以利沙之所以先知以利沙明知哈薛要给以色列人带来苦难，现在仍然流泪宣告哈薛作王，是因为以利沙他是信神掌管时间，神超越时空，以利沙信神掌权，所以虽然看起来哈薛作王之后会给以色列人带来苦难，但是先知以利沙仍然信靠顺服神，至高掌权者的神，所以他流泪照着神的旨意宣告哈薛作王。我们也分享到说先知耶利米所有神的先知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境遇。先知耶利米他就是心中非常的苦闷的，因为他是在犹大国要灭亡的几代的王当中，在那段期间他在服侍，在做先知，服侍神的选民。他在其中经历了许多的征战，他流泪告诉以色列民那些他们不喜欢听的话。耶利米告诉他们将要被掳，要他们投降巴比伦王。那么耶利米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宣告神所将要做的事。那么先知之所以流泪来宣告神要他宣告的真理，是因为先知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信实是神的性情，但是因为人的悖逆抵挡神的话语， 不相信神啊、信实的神，所以先知在这其中受了很多的苦。然而先知仍然忠心的服侍，用神的话语来服侍悖逆的人。我们也看到整个的旧约，自己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读整个的旧约读到的都是人的悖逆。那么神也让自己看到自己就是这样的悖逆的。那么在这一切当中，不仅看到人的悖逆，看到自己的悖逆，也看到神的怜悯啊、因为我们不至消灭，是因为神啊、诸般的怜悯，所以心里真的非常的感恩。第三题，南国犹大王约兰娶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为妻，结果约兰和儿子亚哈谢两代人都效法亚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列举当今教会与世界联姻的事例，联姻是打引号的，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啊、我们有弟兄分享到长老会因为同性恋婚姻的这个议题而分裂，事实上有很多的其他的教会的宗派也因为类似同性恋婚姻这样的事情而分裂，产生了很多的争论，甚至于有的教会接受同性恋作为教会的领袖，这是非常严重的违背神心意的教会与世界联姻的事例。我们也分享到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来的五个唯独，其中第一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那么这是一切的真理的一个根基，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说什么是罪什么就是罪，圣经说什么是对什么就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就是错，我们不能够因为世界，不能因为人的缘故就来修改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讲法，把罪称为义。那么今天很多的教会都不再宣讲罪的关于罪的真理，那么不讲罪，那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一个信仰的根基就没有了。所以当教会不再宣讲罪，不再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再是教会了，而是一个团体而已。那么现在最近这几年又有一些看起来又好像有一些回转自己连续几天听到诗歌都是关于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根基。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所谓的 Z 世代媒体称这是最没有神的世代，所以我们要求神唤醒教会回到圣经，而不是更深的与世界连结。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时候 Z 世代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后来信心产生了疑问就离开了教会，以至于就不信了，其实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心，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心是因为教会所宣讲的根本就不是罪得赦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真理。所以教会与世界联合是没有出路，是没救的。我们今天也分享到说民主最大的败笔，民主最大的败笔就是群众投票最大的败笔，就是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当时工会还有宗教领袖还有民众长老，民间的长老还有民众他们的呼喊的结果，他们投票的结果，所以听民众的声音就导致救主基督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当无知这个人与基督徒来谈论的时候，无知说反正神就是爱我们凭感觉就行了不用那么认真，那么基督徒就说我们要看圣经，要回到圣经看神怎么说如果你说神是爱所以凭感觉跟着感觉走就行，但是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里面的罪会欺骗我们，我们的私欲会欺骗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说 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是属于婴儿潮的一代，那么后面有几代人是在信仰的根基上面是一代不如一代。早期的清教徒都是要以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作为一个教导的一个教材，那么上午去教会敬拜主听讲道，下午就是大人看大要理问答，小孩子看小要理问答，都是要背的，也是从小就教导的。但是那一代人已经离世归主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我们的路越走越宽，我们把信仰的门窄门越开越大，最后我们其实走在宽门大路上就已经落在灭亡里了。最可怕的是我们让一代又一代越来越不知道真信仰应该是怎样，还把这样的一种掺杂的这样的一种混杂的所谓的基督教信仰来当成了正统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不再传讲真理的时候当教会与世界联姻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就已经以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于以后的许多代作为代价，把他们牺牲掉了，让他们不能够得救，而是走在宽门大路的灭亡的道路上，还以为自己是教会里的人，是坐在教会里灭亡的和沉沦的。所以这是带给我们最大的警讯，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